觉得代表说今天不宜录音。
对，切换到音讯这样呢？
不要，正常。
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 AI， 这是叫 AI 瞎回的。好，所以你刚才有讲话吗？又发现都没有声音之后就停止了，是不是？
对啊，我说大概我们的关系是只要我喂两声没有声音，代表说对方可能听不到声音吧。
就是对，就没有听到。我刚刚讲话讲到说，我说你女朋友很会挑餐厅，然后就断了。
哎，看我跟你讲，我们这三次哦中断都是讲到有一点点重要的东西就断掉了。
所以今天不予录音吗？
没有，我跟你讲，我一定要把我刚刚所讲再讲一次，我必须要讲完。
哦、好，你说。
哦，干，明天上班好累哦，好烦哦。
干，你就说讲这句。
哎，这个讲两次的。语境跟那个情绪都一模一样，这才是我可以表达最诠释最完整的地区了。
表示真实。
对啊，
就是真实的感情流露啊。
对啊，看不夸张，这是我做到现在的第一次，都还没有拿到我老板更新完的完整出货清单，都没有拿到，然后重点是下礼拜二就要出货了。
哈？
对。
是因为 Pro 一直没来上班吧？
工厂一直跳票，工厂东西大跳票。
所以那个 Sabrina 才会那么的生气，是不是？
对啊，因为一直打折，东西狂打折。总之，简直就是这个货柜大概只能装11笔东西吧，11项东西，然后容积大概只有5层。
那怎么办？
凉拌啊，对啊。
这样不就浪费那个柜了吗？
也没办法，就是简单来说，是工厂太贪心，吃了太多订单，然后他底下的加工厂没办法反映他的产能了。然后昨天
又是。
哎、欸，干不行，在公开节目不能讲工厂名字。
没有，我们没有录啊，现在正在录吗？
我现在已经按
了。哎、欸，现在正在录。
对啊。
哦，但是我们没这段没有要用啊。
哎、欸，说不定会用，说不定不用，但我已经把工厂拿掉了。
哦，那你可以消音。
对啊，我又把它剪掉。
哎、
欸，
我觉得这段先不要用，这段不要用啦，真的不要、
哦、
不要。
你说现在热身吗？
哎、欸，对，现在先热身，先不要用，因为我刚才连把那个老板名字都讲出来了。
你连我老板的名称啊，还有我同事的名称全部讲出来了。
对啊，不要啦，这段不要用，真的真的，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才开始讲。
所以我们要三二一了吗？
对，
三二一 ，OK， 现在是正式录制，不能提到老板名字，不能提到工厂名字，尽量不要提到同事的名字。
对，可以。
对啊，现在是我们的默契开始了。
好。
对啊，我们好些时间没有录，虽然即便是每天见面啊。
哎、
欸，刚刚是停住还是没声音？
是停住。
哦，我跟你讲哦，如果再一次没声音，我就说啊，我跟你讲，我是你就去买鱼，然后下周再录，已经四次了。
没有，我觉得还是可以录，这些都可以剪掉，我们可以录，我录完然后再去买鱼。
哦，好，那我们先延伸阅读，你要去哪边买鱼？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只能去那个24小时的那个鱼种鱼了。
你有计划挑哪些鱼种吗？
我就想要那个、啊、魔鬼刀啊，但是他应该我觉得不会入住我们家。
那我可以问你，你想要那他不会入住你们家，那你要不要养在哪里？还是想就想就好？
不然养在你们家可以吗？
你
怎么问这个问题？
没有啊，我想说，哎、欸，你想要啊又不会入住在你们家，那你是怎样？只在想那边就好了吗？
那就让他入住那边，然后我三不五时就去水族馆看他，这个应该也可以吧？
哇，那也是很温馨呢。
对，然后我还可以帮那个鱼取名字，就说，哎，小四，我今天又来看你咯，这样子。
我这听起来就像，这略略啊，这可能智力有障碍的孩子那种感觉，我听起来超级鼻酸的。
你说我吗？
对啊，那个反正还要帮你水族馆鱼，肯定看不出它长什么样子嘛，还要帮每只取名字，即便它已经被买走，还是要一意孤行的去叫它那个你想要中的名字。
哎，说不定就是那个。如果天赋异禀，可以与宠物沟通，然后认出那只鱼的特点，就是跟人家哪里不一样。
说到宠物沟通，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跟珍妮佛聚餐那个宠物沟通吗？
有有有，哎、欸，我跟你说，我那一天跟我前同事聚会，然后呢，我就跟他要了几张照片，然后让你测试他心里的话在说什么。也不能说测试啊，想要拜托你，拜托你，对，然后看看那只狗狗已经16岁了，那我觉得它应该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对，就是快要了，那它有什么心里的话想要跟它的主人就是说， 因为他主人一辈子都没有去找过宠物沟通，然后 也不知道他的狗在想什么。
嗯，
对。那他已经是一只非常非常非常老的狗，然后也动过了几次手术了。
哦，就相当有历练的狗啊。
哎，就是对，生活经验丰富，大风大浪都去过了。
哦，那你有跟你那个同事说几个默契吗？这第一个就是可能接下来
要先跟狗说，
对，打招呼，我就打招呼啊。
嗯，好，我等一下去跟他说。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照片很 fresh， 然后看着镜头的那种照片。
有，我有跟他说眼睛一定要看着镜头了，还要最近更新的。
对，就是最新的啊，尽量是最新鲜的。
好，有，我会这样跟他转达。对，
其实先讲宠物沟通这一区块，我自己对宠物沟通或是我学习宠物沟通这个经历嘛，我的老师是跟我说，其实宠物对于生跟死还有时间感比较没有那么具象化的概念，因为生跟死还有时间其实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所量化出来的情感啊，或是可以计算的数字，比方说时间嘛。
嗯，
哦，那一瞬间我想说又断的话，我就可能说去买鱼了。
刚才真的有一点不清楚。
真的，
哦，对啊。
OK， 然后其实对宠物来说啊，它就是一直依附人类嘛，那依附人类社会开始慢慢就社会化这个状况，因此它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具现化的表达方式啊。那当然也可能比较野生的动物啦，就比较表达的方式就不会那么具体，或是比较人性化。
但我觉得野生的动物它的情感应该会是怎么讲，应该是会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可能就看看显现者或是沟通者当下获得到的回馈啊，来做评比。对啊，因为对拉到像这个生跟死啊，所以我之前有沟通过老猫，就很老的猫，它就对于生对于过世这件事情，它就是很淡然，也比起淡然来形容这个想法的来说，应该比较像是没有体会过，摸不着边际，没有实感这样的心境啊。
哦，我觉得我可以懂你在说什么，因为人其实虽然也没有体验过，但是因为他身边有太多我们看过或者是朋友经历过或亲人经历过，就会了解什么叫死亡。可是猫不知道，他可能没有朋友，或者是不是也不是说朋友，他没有看过，或者是身边的人跟他讲说，哎，那个谁，你知道吗？隔壁那个邻居，我们的邻居那只猫，就是他过世了，因为没有人去跟他讲这个，所以他可能不知道。
对，其实对于死亡来说，人类社会都是用，就像小话刚刚所说的，用体验或是去传述，甚至是活动来勾勒出死亡的概念，或是对于死亡一种仪式感。
就像婴儿，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哎，没错，这样讲很中肯，非常中肯。
对啊，所以猫跟狗，他可能也不知道。
对，不过他可以讲讲他自己的老化的心境，或者是说心路历程啊，毕竟。可能退化或者是开刀，甚至说以前可以做得到，现在可能比较困难，比方说像跳跃或者是什么一些比较灵活的行动，这个他们会表达蛮出来的。
因为我会很想知道原因是因为他除了非常老之外，然后他的主人有讲到说他最近就是只要帮他洗澡，水龙头就是喷他，以前不会，现在会，就是只要水龙头叫他洗澡，然后喷他，他就一直狂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好像他觉得他被虐待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说，哎，他之前为什么不会？他小时候不会啊，为什么到今年最近这几次才这样呢？那他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啊，还是怎么样？只是就是不知道，因为他不会讲话。
不过这个话题或者这个问题点，今天我就是事主来说，我肯定也会想问，因为太怪了。
对啊，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以前他小时候到他是壮年，或是到前一阵子都没有这样子，但是为什么这一阵子开始，只要同样的动作，然后叫他来洗澡，他就叫的好像他都觉得那个主人都觉得，哦天哪，那个邻居听到会不会觉得我在虐狗这样子，哎，这么夸张。然后吹帮他吹干也是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好奇哦，那就是我就很想要拜托你，就是看一下他最近的状况到底是怎么了。
可以啊，那我给他的交期大概就是12月的第一周好了。
交期吗？我觉得这交期非常可以。
对啊，十二月第一周，对啊，第一周或是12月10号之前，因为接下来，我们等于说礼拜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战场了。
对，我们只有6日比较有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好了，我们来聊我们今天的核心主题。你的节目表还在吧？
还在。
OK。
你就问吧，你问我就答。
好，你我跟小浩最一开始的话题，让我最意外就是说，他去过一些不算是旅游乐趣的国外地区，或是从事一些不是游玩为导向，而是说提供一些援助啊，或是做一些计划案这类的那种旅游目的啦。
对。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逛街的人，我也对于要去那边买什么那边的东西回来，我对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对于那个地方人怎么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会想要深入了解一点，然后最好可以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去了解他们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有什么文化差异，我其实真的很想要知道这个，我会比较有兴趣。对啊，
像我跟珍妮佛就是观光客嘛，死观光客，就是我一定要去 check in， 然后把包包好好放下，然后去冲个澡，然后就像个观光客做些该死观光客必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一定哎、欸，我就是人家讲的那种背包客啊，就是我背包背着，然后我就可以做、但是我一定会做好充足的功课，然后出发去那边。然后你说什么 check in 洗澡那个，我现在就是这个节目开从上一集我们就有预告嘛，然后这一集我要讲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我曾经就是一个礼拜就只有洗两天澡，然后那两天就是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所以表示我一到五是真的都没有洗澡的。
以我立场，你说一周只洗两次，那我心中的分配就是哦，可能洗礼拜三或礼拜六。
不是。你说对，就是要分散一点，对不对？没有，我就是忍到礼拜六的早上，然后下山，然后去饭店，然后洗个澡，然后就是那一次早礼拜六早上那一个澡，就是可能洗个四次，头发洗个三次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去饭店，然后头先洗三次，身体洗三次，然后晚就是早上嘛，然后晚上要睡觉前再洗一次。然后隔天早上要退房的时候再洗一次，因为礼拜天那个早上的澡特别重要，因为那个又要接下来要撑五天。
那我可以问一个
想象吗？
问你哦，那你一开始忍了五天之后，第一个洗头应该洗不出泡泡吧？
哦，可是洗头这件事情是我在学校的水龙头底下，就是两天就会洗一次，两天就会洗一次，所以头是还好，但是身体真的就没有办法。
我这时候要跟听众好好吐槽一下，她是一位身高约莫155公分的娇小女性。你想她刚刚说我在水龙头洗头，
对，
就是蹲在那里，就像可能比较落后的居民啊这样子洗，那我真的觉得十分滑，不能讲滑稽啊，十分奇妙，奇妙，
真的是奇妙。你就拿着那个洗发精，然后到那个水龙头底下，然后那个水龙头还没有热水哦，它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以前还会把那个很像那种钥匙的东西放上那个水龙头上面，然后这样转，然后你不想让那个人用那个水的时候，你再把上面那个拿走，他是不是就不能用那个水龙头啊？
没有。
对，就是那一种水龙头，然后打开，然后这样子洗，然后洗完之后呢，又没有那个吹风机，所以我就会把头拿弄那种快干巾，然后把头发拧到最干之后，到太阳底下晒太阳，就跟狗一样，把那个我的头毛就是晒干。然后晒干之后，哎，撑两天，哦，第三天真的不行了，好，再来洗头这样子，然后就一直都没有洗身体，因为没有热水，没有热水这件事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只有7度嘛，7到10度，然后如果你要脱光衣服然后洗冷水，我觉得我应该心脏会直接骤停，直接，那时候不是什么 Apple Watch 可以救你这件事情了，你真的倒下去真的就是冰冷了，
就凉掉了，
这真的凉掉了，所以。我就不敢，就是一直都没有洗澡，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有热水的时候我才会洗，对啊，就一直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很有趣的是，我们那个水塔会储水，它每天早上就是水会进去那个水塔，可是那个水塔水是全校要共用的水，所以小朋友他上课时间他就会去洗手嘛，洗那用那个肥皂洗，然后就会就是。耗水量比较大，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有可能我就没有水了，所以我就要自己去买那个水桶，然后一早的时候在我洗就是洗脸刷牙洗头发的时候就先把我的水桶的水储存好，那水桶不能放外面哦，要藏在房间里哦， 把那个水桶藏在房间里，为什么呢？因为晚上没水的时候，你就要用那个水桶的水去刷牙洗脸。
哦，就执行你所有日常所需了。
没错，那个水就特别重要。
那我谈一下，你第一次遇到完全没有水在晚上期间，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那时候好像是哦，我就去用饮用水，可是那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嗯，
对，就是用那个饮用水喝的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很省，超级省。然后要就等到隔天早上，然后就是六点一起床，然后赶快去做，就是刷牙洗脸。
嗯，用饮用水来做生活所需，就算放在台湾也是很奢侈的事情。
对啊，但是我就只有刷牙洗脸这两件事情而已。对，就很省，真的很省的用这样。
那关于水啊，我再问最后一个，就是关水有关系的，就是它的饮用水一定要烧过吗？但在烧过之前，它会做一个所谓几层的逆渗透之类的吗？
没有哎、欸，完全没有。所以应该说他们的水，我之前去的时候喝就是会拉肚子，所以我去之前我有准备那个我的水壶是中间有过滤的，就很像滤芯的东西，然后我吸上来，它其实已经帮我滤掉一些杂质了。对，所以我在喝的时候，我一定是他们一定会把水煮开，然后放在一个水就是像茶壶里面的东西，然后我再把那个煮过的水放到我的水壶里面，然后再滤芯，用滤芯的方式这样喝这样吸，就是这样。我这是哦，不然会拉肚子拉得很惨，会很可怕。
可是那时候因为饮用水而拉肚子，也算是还蛮震惊的吧？因为在台湾比较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我还有过，就是我觉得在台湾也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即使我没有洗手，然后去吃披萨，应该也不会拉肚子吧？
不会啊。
对，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两个就是想说啊，就还好吧，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疫情，就是没有到一直狂洗手这么的意识感，然后我们就想说啊，应该还好吧，然后就这样就是拿起来，就像在吃饼干一样，就直接拿起来吃，披萨就拿起来吃，哎，当天就是我们两个拉到不行哎，
好可怕哦。
然后我们就心里想说，到底是水的问题呢，还是披萨问题呢，还是我没有洗手问题呢？最后我们决定把它归纳成就应该是我们没有洗手，然后就吃了那个，就吃了披萨。但是他们当地的人是用手去吃饭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就是跟他们一样排队去洗手。对，
那你
是不然真的太可怕
了。那时候你去尼泊尔是有参加什么计划吗？跟听众说说看。
欸，可是这个协会的名字是可以说的吗？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授权我说可以说这件事情。
好，不然就讲 A 协会好了。
啊，A 协会吧，好，就是某一个协会，然后我就是申请了他们的那个志工，长期志工，然后就过去，然后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服务，然后也有做一些社区，算社区发展嘛，对，深入社区，然后了解他们当地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统整，然后回报台湾这边。然后台湾这边如果有募款，就会拨钱到这边，但是我们要去做进一步的审核，总不能说大家都来申请说我们家需要帮忙，我们家需要维修，那我们就把钱拨给那一家，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他们家到底是什么状况，他的家人、他的小孩，或者是他其实有亲人，只是他亲人不愿意把钱给他，或者是他其实有工作，但是他一直把钱花在喝酒上面，那这种我们就一关一关的去审核嘛，不可能说啊每个人来报名说我们家需要帮忙来维修我们家里的门，维修我们家里的屋顶，我们就要花这笔钱去帮他做这件事情，没有。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花蛮多时间，几乎每天都会跟着学校老师跟我们 NGO 的理事长到每一户他们有来申请的家里去访问他，也不能说访问，就是去聊，跟他们当朋友，然后发现他们家的问题，对，然后他们小孩在我们学校读书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实质的改善，对，
那以你自己的经验，他们多数是真的是有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还是说真的有困难，还是说其实有蛮多在骗的？
我觉得有那种隐性的那种，怎么讲，就是一个盲点吗？我觉得 讲难一天，讲难听一点的叫做，那句话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也不能讲自食，自食恶果那句话叫什么啊？就是它造成这个结果有它的原因，
因果关系哦，前因后果。
算因果前也前因后果吗？因为我遇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爸爸他就是没有工作，他也不愿意去找工作。
嗯，
我的意思就是他造成他们家今天需要人家资助帮忙，就是其实是他自己有应该要去努力的去改善他们家庭的状况，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努力。
嗯，哦，简单说好逸恶劳啦。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啊，这个家要帮他嘛，你应该是要帮他去解决，像例如你要跟他讲你可以去求职网上找工作，你可以跟他讲怎么就是去哪里或帮他介绍工作，而不是说我给他一笔钱，我给他一笔钱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只是短暂解决他的问题而已，但是不能解决他的长远的问题啊。
与其给他鱼不如给他钓竿的概念。
钓竿，对，没错。
我认为说在 NGO 这个部分其实资源是非常稀缺啊，因为毕竟我本来就没有其他的获利模式，都是靠捐款，我在审核资源分配的时候真的要很严谨的。
对啊，可是我们去其实也不是说其实大部分是我那个他们来报名说他们家需要帮忙，那我们这边也不是拨钱给他，我们是我们这边的会有在台湾会蛮多国高中生，因为服务学习的关系，他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比较许可，就会让他们去国外做服务学习，所以就会有一群的国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他们就直接来到尼泊尔，然后去做短期的可能一个礼拜的这个服务，然后他们就去帮他，我们那一期是他帮这个家里的人修盖一个类似的小房子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修他们家的修缮屋顶修缮之类的，对，不是真的实质给他一笔钱，而是我们付出劳力去帮他做这件事情。
嗯，
对，这样讲会太抽象吗？你会不会很难思考？
不会啊，我觉得蛮具体的啊。
嗯，
可是你当初如果选的话，嗯，尼泊尔是他唯一的选择，还是说有其他地区的选择？
哦，他有很多选择，他有泰北，然后印度跟尼泊尔，对。
这时候我就要加一个观光客问题，你比较喜欢偏冷还是偏热？
我其实喜欢偏冷。其实偏冷偏热都行欸，因为尼泊尔热的时候其实也蛮热，然后冷的时候它是也是下雪的啊。
嗯，
对啊，所以我是都可以接受，偏冷偏热我都可以接受。我就是一个啊 freestyle， 我都哎，反正我就可以啊。
哦，我刚刚吓到你，差点是要讲出我是那一种就算尸体被挂在
美墨边界的人，美墨边界的人我都不会在乎。
你刚刚是有一度想讲出这个。
没错，
因为我刚刚听到这个起手是说，哦，好像很熟，很常听到的感觉哦。
对啊，我就没关系啊。
我们要跟听众重申一次，就是我不知道在公司哪一个桥段、哪一个时刻，我就对着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女性哦，你真的是死死被挂在美墨边界的流刺网上，或是那个铁丝网上，真的不在乎的人。
对啊，我真的不在乎啊，或者是我又。后来又举一个例子，就是古代如果犯了罪，不是会被那个斩首示众在那个城墙上，然后尸体不是被高挂在那上面吗？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生在古代，我的尸体被斩首示众，我也觉得我不在乎啊。
说不在乎，他重视的东西他已经达到，所以那个凡人之躯他不在乎了。
哦，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
说。OK， 我觉得那个听众可能会在想听一个比较轻松自然一点，就像说那个我们之前聊到在参加好像美国的夏令营吧，在一个森林跟小朋友做活动，然后你就睡在草地上，这个
这上次讲过啦。
上次有讲过吗？ OK， 那这时候你就爆一个狠料来聊聊看，我没有听过或是你觉得在这时候可以讲的一个你去其他国家的一个经历。
其他国家一个经历啊，我讲那个哈萨克的好了。
我真没听过
那故事。那个故事好像是，我想一下哦，反正可以剪接嘛，我讲的零零落落你就可以帮我剪接。
嗯，
我想一下，因为真的有点久了，这太久没有出国了，所以我要回想一下。
你说时间线吗？
记得，对，2018年吧，还是19年？你看，真的有点久了，对不对？
久，这很久哎、欸。
我记得我好像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台湾人入境哈萨克要去、类似移民署的东西办一个，就是前在3天内要赶快办一个签证。我好像类似是这样，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搭车搭那个taxi 去那个地方，然后发现他又跟我说，哎，你这个护照，因为真的还蛮少台湾人去的，所以他看到我护照的时候蛮惊讶，说，哎，你这个好像不是在这里办哎，你好像又要再去哪个地方办，所以他又写给我一个地址，然后我又去就是找了那个 taxi， 然后就说你可以载我去这个地方吗？因为我那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网路的。还没有办网路，我已经有用那个网路卡了，在台湾先买好，可是去那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然后，总而言之是我把这些事情都办完，我才去他们当地的类似电信局才去办网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顺序就有点错误。好，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就到办完一个那个后来到 B 地点办完移民署的那个签证之后，我就出来，然后发现我好像真的迷路了，所以我就。找了最接近的，就问了人家说有没有那个警察局，我就去警察局。我想说，警察局应该懂英文吧，因为那地方的人是讲俄文，可是
俄文、
他们对他们真的是讲俄罗斯文，而我俄文又不通，然后我讲英
文，
他们我不通俄文啊，我怎么会通俄文呢？然后他们也不太通英文，所以我们真的有一点鸡同鸭讲。所以我想说啊，我去警察局，警察局应该懂英文了吧，而且警察应该会服务人民吧。我又去那边，然后又请他帮我跟我的司机说，因为我当时叫司机是饭店给我一组号码，然后跟我说打这个电话，那个司机就会来接你的那一种，不是路边拦司机，你能想象吗？
我知道，
也不是那个什么 Uber 哦，都不是哦。
长期服务或是专门的司机啊。
对，然后他就说你就留着这个司机的电话，那你去哪边你就打给他，他会再去那里接你。可是我心里想说啊，我现在就不知道我在哪里啊，所以我要去警察局，然后请警察打用我的手机打那个 taxi 的电话，跟他说我的位置在哪里嘛。我想说那他应该懂英文，我就要想要去那个警察局问，然后殊不知警察好像也。就是英文不好，所以他也没办法帮我。好，故事到这里，重点终于要来了。我刚才铺陈那么久，门口就有一个男生，他就是上半身肚子那边全部露出来，但他应该算是他真的就是袒胸露背啊，然后穿裤子，然后他的肚子那里呢被就是那种绷带绕一整圈，绕三圈，然后那肚子看的就是受伤的肚子啊，我就问他说，我还没问他，应该是他先帮我就是他英文还蛮好的，处理了全部的事情。他就是帮我打电话给那个司机，然后跟他说我现在的地点在哪里，然后司机可以来这里接我。就处理完之后，我就问他说，你的肚子怎么了？为什么你没有穿上半身？然后我们就开始闲聊嘛，因为在等司机。然后说，哎，你怎么在这边？他就说，哦，这也是警察局啊，我昨天在路上就被砍了啊，就是肚子被捅刀，所以我现在等那个犯人的爸爸来警察局前面给我钱。那我就当下心想说，天啊，我在哪里？我在干嘛？为什么他走在路？对，他就说他走在路上，然后就被不认识的人拿刀子捅他肚子，所以他肚子下就是包一个绷带，然后等那个犯人的爸爸来拿钱来跟他回血泪这样。然后我心想说，天啊，我在这里安全吗？我在这地方安全吗？当时就是这有点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干嘛，就马上跑出来，你知道吗？
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这个男性好像也是很高大啊，
很高大，真的是那种壮的，然后他肚子是有肉的那种，就是你跟他玩那个相扑比赛，可能会被摔很远的那种，我会被摔很远的那种。
哦，真的很可怕。如果可是我对哈萨克的刻板印象就是，会不会是有全身包裹很多布，然后很热的土地之类的？
很热嘛，我那时候去没有到很热就是日夜温差大，我记得是日夜温差大，就这样而已。对。
哦，你有对哈萨克的刻板印象就是很热，然后很多民众都是头要包紧紧的，然后每个都很高大，看起来都黑黑的。
你说的是头包紧紧，应该是沙烏地阿拉伯吧？然后很热是沙烏地阿拉伯吧？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没办法，你去的地方都太人烟罕至啊，这不是观光景点，观光热区啊。
对，应该对啊，因为哈萨克真的蛮难去的，因为你需要对方发邀请函过来，你才可以能够入境，不然他是你没办法拿什么观光签进去的。
他现在是政府统治还是军政府？一听就超级封闭耶。
没有耶、欸、他是不是不是军政府不是。
那次去是做什么服务啊？
那时候去是他们的那个露营，我真的是特地跑到那里去他们的一个森林里面去露营。
森林里面露营？
对，他那里的露营真的跟台湾的露营不一样，像台湾的露营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把露营界定成就是我一大片的草地，然后我可以在那边搭一个帐篷就叫露营了。可是我觉得啦，对我来说，我觉得台湾就是这样子。可是在那边的露营是它真的是给你一片森林，然后它在森林里面、就是你在某一个树下，然后你就搭起了你的帐篷。
庇护所。
对，然后像我们的毛巾啊，然后什么衣服的都我们都直接挂在那个树跟树中间，我们就绑绳子，然后真的就在那边晾衣服。对。
嗯。
对啊，然后早上起来是真的还蛮冷的。我们就会在那个树跟树中间挂那个吊床啊，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很悠哉那里度过。
我对刚刚那个小话说的台湾的露营啊，因为我最近都会看一些露营影片啊，或者是机车野营啊，甚至说开一个改装的货车或者吉普车的露营，我感受到台湾人的露营好像还蛮精致的哦。
我觉得偏豪华吗？或者是嘻花，我们讲的嘻花，我觉得是嘻花，
就是、很定制的炊具啊，还有一些很有功能性的一些工具啊之类的。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露营过的人，所以我对露营的刻板印象都很偏拓荒者那类，就是啊，我有斧头，我有刀子，我还甚至还用打火石弄火之类，就是很野外、很原始、啊。
你现在讲的那个是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 bushcraft。就是野营啊，比较偏野营。可是你的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台湾分两个，就是野营真的就是你讲的要带斧头打火石，然后用当地的素材，就是我捡树枝或什么的来直接就地取材使用，我觉得那是 bushcraft。 可是大部分的家庭或者是有小孩的就会是走比较豪华式的，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感觉把那种冰箱啊整个家里的那种电器全部都搬去的感觉。
欸、没错、啊、他们会带什么充电宝或是说那个发电机来供电力使用啊，然后用个布幕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铺些布幕啊，看野外看影集啊之类的，在户外看影集。我就觉得说这跟我刻板印象的露营是有不太相同啊。啊，当然我也是嘴巴露营啊。你个人是比较崇尚哪一派的露营、啊、就是以自己选择来说啦、啊。
我自己哦，其实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在台湾露营欸。
为什么？
应该说我觉得如果可以能住民宿，就是四周有那个建筑的，我就会想要住民宿，就想要住房子里的。然后我没有、其实我真的没有到非常喜欢露营哦。我曾经跟朋友讲过这件事，然后我朋友就很生气的说啊，你就不要露营，你不适合露营啦、啊、他就说因为我不喜欢我要去洗澡的时候还要把那个我的盥洗用具啊，什么沐浴乳啊那些，然后还有衣服带到那个就是公共的那个淋浴间，然后洗完之后我脚是干净的哦，可是走回来的路上可能又要经过沙石啊泥土啊，我脚是不是就脏了？然后进去帐篷里面的时候我脚又脏了，我就觉得哦不行，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拿湿纸巾起来，然后把我脚又擦干净。好，擦完干净之后我的湿纸巾是不是脏，就是脏脏的垃圾，我想不行不行，我想要把垃圾拿去外面丢，可是我走出去再走回来我脚是不是就脏了？
干，真的是无限循环。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算了，我真的如果可以住那个民宿啊或者是饭店就尽量去住那个。对，不然我真的其实没有到真的非常喜欢露营，但是我是可以露营的，就是这样。
那我问一下，你在那时候哈萨克露营的时候，你们有洗澡吗？或者是说，假设你们要在比较荒野的地方露营要洗澡，你们会去那种河里面这样子洗洗吗？
哦，我在你讲这个我可以等一下回答。我在哈萨克的洗澡是他有搭建好那个淋浴设备的，他就是用类似木头， 然后搭建好一间间的淋浴间、嗯、然后它上面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塑胶水管、嗯、然后它好像是有一个红色的开关是长条状、嗯、然后这样打开它就有水淋下来，它也不是真的弄好一个莲蓬头给你，它就是直接饮水、嗯、然后那个水就是冷的水，然后在哈萨克其实真的要洗澡也是在那个露营的时候是很冷的，所以我们都是挑太阳大的时候然后赶快去洗一洗，对、
嗯、
然后洗冷水，对、嗯、那个我也是没有到每天洗，我也是就是两天洗一次两天洗一次，因为真的太冷了。
嗯，
就是洗澡的时候真的是当下你是一直发抖一直发抖，然后你牙齿就是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那种声音，然后你这是能不要去想冷这件事，你就把你会的脏话就是不管哪一国脏话全部从头念到一次，念完就差不多洗完了，真的超级冷、
哦、
真的超级冷，真的很冷，然后你是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再洗完，然后你而且是洗那种头抹完那个洗发精，然后身体抹完沐浴乳，一次再一次冲水，然后一次解决、
哦，对啊，就从头到尾一次的水就把它全部冲干净了。
对对对，你就尽量速度很快哦，那头发就搓搓搓搓，然后那个沐浴乳赶快抹抹抹，然后水打开冲一冲，好，赶快，然后擦一擦，赶快就出来了。真的超级冷，真的是超级冷。你也脱光衣服的那一刹那，因为那个我说他们是用木头去搭建的嘛，那木头跟木头中间、嗯、原木是有缝隙，所以
风
也吹得进来，
缝缝，
然后你身体湿湿的时候又有冷风吹，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感觉？
哦、好可怕哦，超可怕的，超像酷刑的。
对，然后所以你就是要尽快把这件事情赶快做完，然后不要去想冷这件事情，赶快去想就是哦，我那时候就是把我会的脏话全部都骂过一次，然后就洗完了。对，然后你说小河那个嘛，
嗯，
当时就是我在尼泊尔的时候，那时候、嗯、就是我们的前辈他有说，如果你想要不想要在那个我们的浴室里面洗的话，你其实是到可以到河边那边洗，因为住宿的小朋友是会去河边那边洗澡跟洗衣服的。
嗯，
对，所以其实是可以在河边洗，但是我一直没有去那边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从学校走到河边，那有一条路，它有很多那种很像魔鬼，诶，是魔鬼毡吗？就是那种刺刺的圆球那个。
嗯，
会把你的长裤就是弄得很多一颗一颗那个圆球，就是因为太多那个了，然后我就不想要走去那边洗，所以我就忍五天，然后下山再一次洗。
我真的很佩服你可以忍五天，然后下去洗爆、欸，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对洗澡或是要睡觉的床有一点点原则，
洁癖对不对？
不敢说洁癖啊，原则啊，有自己的想法啦，有自己的想法啦。
我也觉得因为那是真的很冷，然后也其实也不太会流汗，所以想说嗯好吧就先这样子。对啊，
这样事过境迁，以你现在的年纪，你觉得你还可以忍受那类的体验吗？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诶、欸、哦，你真的很屌诶、欸、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好像跟年纪真的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东西我觉得我是没有到极度厌恶、
嗯、
就是我还在，对，还在我可以接受范围内，所以即使再过几年后，你说还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
嗯，
对。
我啦，我光那个不要洗澡这关都克服不了，还有什么睡在野外，因为我为什么不露营有两个小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对什么虫虫啊、蛇啊、老鼠其实是抗拒，因为我觉得超恶心。
嗯。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点点可以看得到阿飘，所以我很害怕所谓的三精鬼魅，或是然后我们中部地区很常说的红衣小女人那一种，比我日常看到的阿飘还可怕上万倍，所以我有一点点心理预设是说，干，我觉得我去都他妈看到，我真的是觉得啊，我真的没办法。
啊，这样我也很好奇你在那个美国跟在尼泊尔会看到什么样子的？应该就不会是长得，对啊，就不会长得像台湾人的啊。
没有啊，像我朋友是基督徒嘛，然后他就看得到，他说基督徒看到的灵体就是恶魔，
就是有翅膀的那种，然后吸血鬼嘛，你说像吸血鬼吗？
就是有长脚，然后是翅膀的恶魔那种，他们说是这样子啊。
哦。
对啊，所以反正每个他国都有不一样文化嘛，那我猜灵体可能应该也是有不一样的派别吧，我猜，我觉得啦，
或是长得不一样啊，
对啊，
就是
他
外形形体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吧、啊？我这个人偏保守，关于那一类的入境随俗，我可能真的没办法了。
入境随俗吗？我讲一个真的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其实去了四次吧，四次还五次尼泊尔，但是我到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习俗，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去。就是他们、在尼泊尔的当地有一个习俗，就是他们人过世之后不会把人放在一个棺材内，他们反而是在一间烧尸庙的外面，然后搭了很像萤火，就是用木材去厚的那种圆整木那种堆堆堆堆的很像萤火，然后就把人的遗体呀、就没有包也没有盖什么东西，就直接放在那个上面，然后直接这样点火烧，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瞻仰他的那个遗容这样子。
嗯，
你能想象吗？就是
露天火化，
我们台湾是，对，而且是没有那个就是棺材去把它遮蔽的。那它下面烧尸庙下面是河，所以他们就会弄就会把它放到应该说就是会把它弄到河里这样子。那他那个还有最特别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认不认识他，你是路人，你是居民，你是观光客，都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仪式。
嗯，
对。然后我去了那么多次，然后一直都没有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朋友没有带我去，或者是他可能觉得啊我会怕之类的。是我到回来之后，他们有一个大家觉得很尊敬的人过世了，然后他们是当场直播这样的仪式，然后我看到之后才这个大惊说，哦天哪，原来他们有这样子的仪式在他们的那个烧尸庙这样。
嗯，
我觉得如果今天不懂这个文化的人，一定会很 shock。
我的经验，因为我亲人过世嘛，然后那一次就是他可能给他去火化，或是放入棺材做些摆饰摆放之类的，然后我都不知道，没人跟我讲他已经移出冰柜，我只是突然走进去那个房间，看他的大体整个露出来，不是露出来，是整个移开冰柜，我整个吓到，就是骂出脏话来，然后说干，为什么？
他放在哪里？
就假设说原本放在冰柜，就那个位置，然后冰柜不见，就是整个大体放在那个床板上，我说为什么不是在冰柜里面？为什么会在移开？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这很恐怖哎、欸，
很恐怖啊！对，是没人跟我讲，因为我也不太知道那些习俗，也不知道接下来。
那、你为什么会进去？
我就不知道，我就刚好无聊走进去啊。对我来说，只是无聊走进去，那反正都家人嘛。那个想说，我心中预设就是他在冰柜，好好在冰柜里面，结果出来整具都放在面前，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懂为什么。
然后如果是我，应该会吓，真的会吓到，真的是吓到那一种。
对啊，那个吓到，我当下吓到后的大概几秒钟，就有点愧疚说啊，不好意思，我因为你是我亲人，可是我还是被吓到，有点说心里很纠结，你知道那感觉吧？
我懂那个复杂的心情，就是我亲人，我为什么要怕，或者是这样类似这样的心情，对不对？
没错，可是怕是很直接的情绪啊。
一定的啊，一定的啊。
对啊，还有错愕啊，但不止怕，还有错愕。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奇怪，是我哪里想错了吗？
哪个？我是不是时间走错乱之类的？
对啊，我是哪个环节没有搞定啊？这是我哪个环节错过，没有知道这个，没有知悉这个讯息。
我当下看到那个直播画面的时候，我是真的是真的有吓到，因为我觉得就很痛啊。你就直接用火去烧他的遗体，你觉得应该很痛很痛这样子。我当下感觉是这样啦，就我看到那个直播画面是这样。
进、入我们今天的带状节目，这个就是非常好聊，就是白天日常工作的分享。
好聊，问什么？
我们来讲讲我们公司这一两周的大事情，就是文具戒严。
你根本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文具的富豪。
对，为什么我会一秒升级富豪？其实在戒严之前的前两天，我们公司的会计就给我五支笔，就说听说你的笔很常弄不见，这五支笔是全新的，给你，这样弄不见也不会心疼，因为他的五支笔就是一支8块至12块钱，价钱
油性的，那种按压油性的那一种，
对，0.8、0.5钢珠笔，
对
对，然后就送给我。那当然，因为我心里想说，干那笔他妈超难用，写起来超级没手感，而且又细细的，重点是啊，用黑色，我不喜欢黑色的墨迹， 然后想说，哼，没差，反正公司还可以申请文具，我还不给我买包买 Uni 的 0.38 的什么什么什么原子笔之类的。
殊不知戒严就开始了。
啊、不夸张嘞，第一我人生算略略有阅历啦，然后也去任职不同公司，我第一次看到我座位前面的同事，也就是现在跟我录音这位同事，在数回文针。
等一下，我就要先讲一下，我们一开始还没戒严，文具戒严之前，我们公司是多么的，对我们真的蛮好的，因为我们在那个 NAS 上面有一个表格，然后我们都会统一在网络的9×9买、嗯，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笔，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挑，你想要什么颜色，你想要 Uni 的，你想要 Zebra， 你想要什么叉叉笔，通通都可以买，你就上去填，然后我们集到1000块，我们就会去订购，然后你就有你自己的笔了。好，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嗯，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可是文具戒严开始变成你不能挑你想要的品牌什么颜色，你就是只能拿你坏公司发给你的那支笔坏掉了，你要拿它的尸体来跟我们换一支回去。嗯，然后还是我们指定的，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很便宜的那种 0.8 那种暗的笔，然后我们还要
0.8 没错，
对，然后我们还要做我们的文具柜的清点，所以表示我们文具柜里面呢有几个橡皮擦，几个尺，几个便利贴，然后几个 L file 夹，然后多少的回纹针、大头针，然后夹子全部都要数，仓位夹那些我全部都要清点，然后清点完之后把数量品项全部写上去，是文具戒严。然后呢，我从此人家是什么动物园管理员，我是文具柜管理员，每个人都不能去开文具柜，只有我能去开文具柜。
嗯，重点是说回文针嘛，在我心中的刻板印象有两点。第一个呢，夹一些文件，然后文件嘛，我夹完就想要整理其干干净净的给下一位使用者，正常。
对。
那第二个刻板印象呢，就是我偷回文针来打开手铐，所以对我来说回文针就是它不见它真的无所谓，它真的是无伤大雅的小东西。但我看到我同事在数回文针，我真的感受到鼻子很酸了、
啊。就是连回文针、大头针那些都要财产编列，财编真的。
不得不说啊，我抽屉也是有一些好料啊，那就是可能钱袋们嘛，就慢慢累积下来。那一瞬间听到文具戒严，我马上从我的抽屉拿出2盒满满的回文针，拿在天空上甩2声，说我很富有。
然后他就是因为那个他的座位都可以，就是会让大家去列印那个条码机，他就把那5支笔放在那个桌上，然后在炫耀，就是我是文具界的富豪，我是文具界的玛莎拉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我比你们优秀一点啊，起跳5支笔啦。
那真的申请又很麻烦。
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干嘛的，又没有赚你多少钱，或是他妈的申请的5-3了，烦死了，用自己的比较快。
哦，对啊，好像真的到最后我就会觉得啊，我算了啦，我自己去买，我自己去申请，你就不要用公司的了。
你自己买会觉得说，好像每次我买给我自己用，然后讲真的啦，一支笔40块，你写在公司上文件就不会用到几块钱，就是说你去认真细算就真的太没意思了，而且会显得你超级愚蠢，因为你花费这些物力人力很不划算啊。
对啊，可是其实比现在、哦、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还有一支40几块钱的笔，可是现在像很好写的那种 Zebra Uni 其实真的20几块就有了，不到30块。
对啊，因为比这个行业应该比这个市场还有这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说他们可能就势必做些调整啊，讲难听一点啊，以前他妈也赚够了，一支摇摇笔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摇摇笔。
哦，有，我们小时候有用到摇摇笔耶。
对啊，哎、欸、我们那个时代一支80几块，干爆干贵的
耶。真的，可是现在哎、欸、好少好少，现在还有摇摇笔吗？应该也没有了。
摇笔真的是有一点点时代的产物啊，那是讲真的、啊、你写写算是也不方便啊，说实在的啦。
现在我觉得还是有啦，还是有贵的那种自动笔，就是大概130几块那种。但是，哎，反正我就觉得买个水性然后好写一点的笔，顶多30块，可是也不能就是要这种很便宜的那一种。
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爆继续我们公司的料。嗯， 卫生纸吧，我觉得这个算蛮好讲的。
卫生纸这件事情呢，就是你那个他也是卫生纸界的富豪。
对，为什么会称为富豪？就是因为我常开公司车嘛，就去看厂商，跟厂商聊天，那我们就会加油嘛。那每次加油超过1500块就有两盒，那当然保底我都是一盒以上，因此呢，所以我就无形中会累积非常多的面纸，
加油站的卫生纸。
对啊，那不得不说，其实加油站卫生纸那个面纸啊，是真的还蛮好用，蛮细致的，因为毕竟是面纸规格。
那卫生纸也呢，就是有一天突然也被说，我们之前真的公司也是对我们很好，卫生纸就是你可以去直接从柜子里，你的位置的卫生纸如果没了，你就去柜子上自己拿来用，就是擤鼻涕啊，或者是你想要擦桌子脏了都可以用，或是你吃饱饭想要擦嘴都可以用。可是现在规定不行，就是只有厕所能够用公司的卫生纸，还有会议室能够用卫生纸，其他的地方你全部都要自己准备。对
对啊，就是
卫生纸戒严。
很奇怪啊，因为这个真的是更没有多少钱啊。卫生纸大概小时候的福利社一包大概12至13块钱，但唉，连这个都要省，就在对公司越来越失望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要开拓开源吧，而是我们现在是一直在节流，就是一直在内部的一个就是节省花费。
没有啊，讲真的，妈节省卫生纸跟那比有什么差别？那白痴 CEO 买车啊，弄 ERP 随便都300万80几万在买，他妈白痴一样。
这可以讲吗？
我没说我
节目上讲吗？
我没说我是哪家公司，我也没说我 ERP 什么什么的，我也没说我买什么车了，干他就是搞100万，花 ERP 花300万啊，然后买车买70-80啊，然后买一些有的没有，对啊，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妈的白痴死了，干花瓶 CEO， 呸！
我觉得你确定这个可以在节目上讲吗？我觉得好害怕哦。
我又没有说哪家公司，对不对？没差，跟他没在怕，呸！就花瓶啊，没有就很烂啊，其实都干些鸟事。跟你讲，我们是蛮会 follow 上层一些方向啊，或者指令。可是你今天做一些让人觉得没有实质效益或者摸不着边际，我是觉得还蛮白痴，是真的觉得嗤之以鼻啊。OK 啊，那我为了不要打扰我的同事，等一下去买鱼，买鱼要看好时间，下集9点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买鱼是要看什么时间？你是觉得鱼入处我们家的鱼缸也是需要看时辰是不是？
我这个很简单的、啊，要对生命负责，虽然我的鱼死掉都冲马桶里了。
欸，你应该要帮他看时辰，然后帮他埋到那个小花圃里面。
买什么花圃啊？如果真的要买花圃，我就去买路边的榕树就好了，买花圃。
欸，我们家这个，你知道，为了要欢迎今天的鱼入住呢，我们真的是帮他准备这个家，这个水真的已经养超级久，然后现在又打泡泡打了至少4天了。
然后延伸阅读啊，你们这次编列多少预算买鱼？
买鱼吗？
鱼，对，预算编列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200-300块吧。我不知道，因为就是那种小的鱼，然后小的鱼，然后身体有一点颜色，就他就想要买这种鱼。
嗯哼。
那种应该不是很便宜吗？不是都有通常什么十几只，一只十几只，然后几一两百块是吗？我
就十一只或13只100块那种价格吧。
对啊，这样我们才能物竞天择。
可以缸那么大，养那么少，或是那么空。
可是我想要养的就是会去伤害其他的小鱼，就很麻烦啊。因为其实我想要养螃蟹，然后跟那个魔鬼刀，可是你这样跟其他鱼放在一起，其他鱼就会受伤啊，就可能会被吃掉。
就生态链啊。
因为你可能买了有小一、小二、小三到小11，结果隔天起来变到从小一到小8，怎么办？再隔天小一到小4，
这
样我就很困扰。
真的不行，就那缸养魔鬼刀跟养螃蟹就好了。还有虾子、
螃蟹，你要他们就是看谁是王，是不是？
对啊，我给你这个舞台啊，你好好去发挥啊。CEO 最想讲的屁话，
好白痴哦。好，那我就是有什么鱼的状况，我再明天跟你分享。
OK， 那谢谢今天听众的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小华。
我们下次见，大概一个月后了。
我们真的佛系的在录，
对啊，OK， 那我停止录制咯，拜
拜。
Bye
bye